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 九六零华语之声新鲜广播。
四大皆空，老舍。从收入上说，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。
声音是钥匙，书籍是宝藏。解忧图书馆，感受文学香气，聆听书中精华。
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节目，我是主持人 Cici。哲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浮士德，他说：“人生全部的反馈与其他问题的解决。”歌德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构思这本书，写写停停持续了60年，才最终将这一篇鸿篇巨制收官父子。和普通小说不同的是，《浮士德》它是一部诗句，它用了10000多行的诗句为我们编织了一个脑洞大开的穿越故事。故事从2次打赌开始，第一次是上帝与魔鬼的打赌，被打赌的对象是读了一辈子书却觉得一生没有作为的博士浮士德。上帝认为，如果重新来过，即使把浮士德带入了声色犬马的世界，他也不会堕落。而魔鬼则是认为，以他的魔法，浮士德绝对不可能躲过花花世界的诱惑。随后，魔鬼来到人间，与浮士德也打了第二个赌，并且签订了协议。魔鬼会成为他的仆人，竭尽所能地帮他体验这个花花世界。但是如果浮士德沉溺其中，说出这一句“你是真美呀，请稍稍停留”，届时浮士德就算输了，魔鬼将拿走浮士德的灵魂，并把他打入地狱。于是，一场关于爱情与私欲、人性与良知、理想与现实的博弈大戏正在徐徐地拉开。这个故事高于生活，却又源于生活。人生如旅，步步艰辛，谁不曾与魔鬼为伍？谁又不曾在太阳底下的苦涩生活中赤处独行？所以本期节目中想跟大家推荐到的这本书便是《浮士德》。主人公浮士德是18世纪末的一位博士，他对于哲学、法学、医典、神学都颇有研究。他研究了一辈子学问，可是到了老年时才发现，他这一生没有任何作为。于是他彻夜的反思，泪流满面，想以自杀了却这失败的一生。可是就在浮士德准备自杀的时候，却被上帝看见了。上帝决定给他一个机会，于是便有了上帝和魔鬼、魔鬼与浮士德的2次打赌。签订了协议的浮士德喝下了魔鬼递来的汤汁，变成了翩翩少年，开始了他的穿越之旅。在一个小镇上，浮士德邂逅了美少女葛瑞琛，两个人一见钟情。为了在幽会的时候不被葛瑞琛的母亲发现，浮士德给葛瑞琛一瓶麻药，只需要滴上3滴，母亲就可以一夜睡到天亮。然而在使用的时候，葛瑞琛过量食用，误杀了母亲。葛瑞琛的哥哥为了讨个说法，竟然被中了魔法的浮士德打死。 这个时候，格瑞琛又发现自己未婚先孕，于是为了避人耳目，他生下孩子之后溺死了孩子，结果最后他被判处死刑。福士德前去狱中解救，却不料格瑞琛一心赴死，不愿随同。一段美好的感情还没有开始，就被现实的狂风暴雨摧残得支离破碎。受伤的福士德再也提不起对生活的兴趣，直到在一次表演当中看到了古典美女海伦，那颗尘封的心突然又有了一丝萌动，他决定穿越到古希腊去追求海伦。很快，这段穿越之恋修成了正果，海伦不断嫁给了福士德，还为他生下了儿子欧福良，一家人生活得幸福美满。欧福良虽然小小年纪，但是他却志向高远，决定为人类的自由而战。当战斗的号角声响起，他却不幸死在了父母面前。失去儿子的海伦悲痛万分，渐渐消失在福士德的怀中，只留下了衣服和面纱。手捧妻子的遗物，福士德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，他茫然若失，不知道未来在哪里。接二连三的感情挫败也将福士德打得猝不及防。然而福士德的命运其实只是时代大幕下的一个缩影，在绚丽而又多变的舞台之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。格瑞琛单纯无辜，却招来了杀身之祸。欧福良还未施展才华就早早的夭亡。海伦完美漂亮，却命运多舛，还有无数在横征暴敛下流离失所的百姓，在时代浪潮中苦苦挣扎的普通人。在光怪陆离的世界当中，哪怕是仙人下凡魔力加身，也都难以逃脱苦难和纠缠。他们有如沧海一粟，随波逐流，也如同细小的微尘，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就会把自己吹得无影无踪。俞敏洪曾经说过，人生就是来受苦的，不受这个苦就要受那个苦。苦难好像也是每个人一生当中都必须要面对的必修课。那些看起来风生水起的人，其实他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。那些四处讨生活的人，更是有着数不尽的艰辛和曲折。最后我们都会发现，华丽的袍子里总是藏着或多或少的不堪，艳阳高照的大地之上总有躲不开的阴霾。原来每个人都曾在光明照不到的角落里暗自渡劫。如果说生活的苦还能勉强熬过，那人性的幽暗则是让人难以逾越。在穿越之前，福士德博学多才，志向高远，他也曾想过有一番作为。然而妒忌、冷嘲热讽、各种打击向他席卷而来，变成了一道无形的网将他牢牢地锁住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。人心的暗恶就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，让他困于书斋，寸步难行。他和魔鬼签下契约之后，穿越到了青年，重新开启新的人生。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，魔鬼是他最信任的仆人，表面上对他俯首称臣，实则暗地里使绊子，企图诱惑他犯错，坠入恶道。当年签下协议时，魔鬼曾经递给福士德的那一碗魔汤，实际上就是催情剂，也是邪药。喝下之后，福士德会变得放荡不羁，走火入魔，被魔鬼限制的邪念和私欲驱使，一手毁掉了格瑞琛。之后魔鬼又带领福士德为皇帝服务，帮助皇帝寻找金矿，解决经济危机。立下功勋的福士德受魔鬼的操纵，纵情享乐， 在纸醉金迷当中沉沦，难以自拔。最后当他彻底醒悟过来的时候，魔鬼从中作梗，打死了一对老人，企图将罪恶引向浮士德。魔鬼一次次处心积虑，试图将浮士德引入恶道，迫使浮士德濒于沉沦的边缘，以实现自己的预言，从而赢得当初的赌约。书中一个卖旧货的魔女一语道尽了生活的真相，没有不曾放过血的刀子，不曾引诱过淑女的手势，没有不曾把健壮人毒害斟过烈性毒草药的酒，不曾破坏过盟约的长剑从背后一下子把对方戳死。人心幽暗，也许就在灿烂的笑脸背后遭遇叵测，也许就是你最信任的人所为。浮士德所遭遇的魔鬼，其实它也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。当善良被欺骗，真诚被亵渎，爱情被对方背叛，当亲密无间的朋友遇到利益冲突时不择手段，毫无友情可言，当表面上热情客气的熟人一转身在背后数落你的不是，当你付出所有的爱得到的却是奚落和不屑，当纯真的理想被现实的南墙碰了一鼻子灰，一片赤诚热烈生活的狂风骤雨撕得七零八碎，梦想破裂的声音在长夜响起，受伤的灵魂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荀子有云，天下为人之恶寒也辍东，地不为人之恶寥远也辍广，君子不为小人汹汹也辍行。生活中总会遇见小人，也总会有不平的事情，扎心的现实，人心的多变，避不开的坑，就像是太阳的阴暗面，这一切都由不得你选择，你也无法改变。即使遭遇了生活的磨砺以及魔鬼的刻意刁难，浮士德还是把持住了自己，没有堕入魔鬼预设的圈套当中。他从挫败的事业当中走出，从失落的感情当中解脱，从妻离子散的阴霾当中清醒了过来。当妻子海伦落在他手中的遗物变成祥云，托起他升空的时候，浮士德在空中看见了宽广的大地。他突然眼前一亮，一个大胆的想法灵光一闪，他要征服这片大海，填海造福于人。有了以往失败的教训，这一次浮士德变得沉稳了起来。他尽力排除魔鬼的干预，实干苦干，亲力亲为，筑海防，开沟渠，建森林、牧场、村落，还有公园。看到梦想一点点变成唾手可及的现实，美如画卷的美景延伸至海的尽头，微风拂面，一扫积压在心中许久的郁闷。年迈的浮士德不禁喜极而泣，他终于凭借辛勤的汗水，实实在在的劳动，找到了生命的价值。一种成就感从心中腾然升起，溢美之词也随口而出：“你是真美呀。”请稍稍停留。约定中的禁忌之语一出口，浮士德立即倒地而死。魔鬼认为是自己赢了，准备带走浮士德的灵魂，将其打入地狱。这个时候，一群散着玫瑰花的天使从天而降，他们托起浮士德的尸体带回天堂。上帝的理由是，谁若是永远奋发向上，天使 都能够给予他救助。当初魔鬼给浮士德服下了魔汤，意欲使浮士德在情欲当中淫乱，在物欲当中迷失，然而一切设计的困局都没能让他沉沦不前，反而激起了他全部的斗志。浮士德虽然输了约定，但是他自强不息，赤诚执着的开拓精神，最终赢得了上帝的垂青。有人说，人生就是一个从悲剧走向另一个悲剧，但人生必须在悲剧之中寻找幸福和自由。这一路上你所遇到的人并不都是单纯善良，所遇到的事情也并非尽如你所愿。面对惊涛骇浪的生活，声色犬马的诱惑，以及扎心残忍的现实，我们走着走着，一不小心就会迷失其中，难以自拔。在纷繁复杂当中去无存真，在险恶黑暗当中坚守善良，纵然生活百般挫折，我仍不失赤子之心。知世故而不世故，立圆滑而迷天真，在心中点亮一盏灯，秉烛而行，转过黑幽狭窄的山路，自会抵达繁星照耀的平移之地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构思庞大，场面恢宏，通过浮士德的遭遇再现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世界，折射出了人性的阴暗和光辉。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，偶尔的失败看起来虽然毫无益处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他们实则是我们螺旋式成长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铺垫。生活如潮，永不停息，雾霭只能遮蔽一时，光明却能够驻留永世。浮士德的自强不息也是普通人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，他是大雨滂沱中快递小哥奔劳的身影，是摆摊到凌晨的老阿姨中，是摆摊到凌晨的老阿姨风中凌乱的华发，也是许多创业者加班熬夜时的灯火通明。他是无数抗疫天使昼夜不停的坚持，他是年轻消防员逆身而行赤处有力的步伐，他更是无数个听到此处的你和我。很喜欢这句话，在浩瀚的生命之岸，你应该自豪地告诉世界，你追求过，你奋斗过，你为辉煌的人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，从来没有停止过拼搏。而造就这个万物的世界也将自豪而欣慰地回答你，只要奋斗不息，人生终将辉煌。生活艰辛时，身苦心不苦；事业低谷时，迷茫不迷失；身陷挫折时，失落不失志。孟子云：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”世事无常纷乱，我们苦中作乐，胸有灯火，终将拨开迷雾，志远千里。转眼之间呢，也已经是半点了，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本期节目的接下来的内容，咱们待会儿见。
这本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声音，从东方传遍了世界。
走过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，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。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，飘向地球每个角落。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。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。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，飘向地球每个角落。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。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。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
广袤的土地上，每个黄皮肤黑眼睛，唱着华语歌，送上爱的心愿。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，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每个华人华裔华侨，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，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，
人类共同繁荣。
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韵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韵。
KK 是什么？一只麦克风，一个摄像头，一万双眼睛。不，KK 可以是更多。7x24小时的享乐派，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，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。遵从为快乐而战，跟理想死磕的人乐于张扬，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。你不必仰视他人，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。自恋、博爱、造作、浮夸，秀出你的姿态，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，你就是 superstar。 大声的唱响，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。这就是 KK，
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。
四大皆空，老舍从收入上说，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。
声音是钥匙，书籍是宝藏，解忧图书馆，感受文学香气，聆听书中精华。
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，正在为您直播的有声图书馆，我是主持人西西。1899年2月，美国作家阿尔伯特·哈伯德即兴创作了一篇文章，叫做《致加西亚的信》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文章在杂志上发表之后，杂志很快就被一抢而空。紧接着，纽约中心铁路局也将其印刷成册，一下就订购了10万份。美国前总统当选州长的时候，也特意在这本小册子上签名，将其发送给了每一位部属。政府、军队、学校和企业也纷纷使用和推荐这本书。时至今日，《致加西亚的信》全球销量已经达到了8亿册，是世界上最畅销的读物之一，更是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。书中哈伯德以英雄人物罗文的故事为基础，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，讲述了工作态度的重要性。这本书呢，也如同一座灯塔，帮助了很多人走出职场的困境，走向了财富还有成功。哈伯德也感慨到，有些人大半生都在与工作打交道，却始终不明白一个道理，你是在为自己干活，你生产的产品就是你本人。想要在职场上脱颖而出，就永远不要计较你的工作。1898年，美西战争爆发，古巴起义军将领加西亚藏身于大山，无人知晓确切的地点。为了与古巴起义军协同作战，美国总统决定从军队当中选出一个人，给异国的加西亚送信。然而，最初选定的两名军官，一个接到了这份工作，便埋怨太困难，无从下手。上级为他们指定了大概的方位之后，他们才启程出发，但是两个人最后都没能完成任务。危急时刻，一位上校向总统推荐了年轻的陆军中尉罗文。罗文拿到信件之后，既没有愚蠢地询问上司该怎么办，也没有立即贸然出发。他首先是迅速地规划了行动路线，决定先去牙买加的古巴军事联络处打探一下加西亚的下落。到了那里，对方不仅为他提供了加西亚的藏匿地点，还派出了一名向导与他同行。最后，他仅花费了7天的时间就找到了加西亚，并且获得了非常宝贵的情报。顺利完成工作的他升任为了上校副官，还成为了美国人民心目当中的英雄。罗文的事迹传遍了大街小巷之后，无数民众深受触动，包括作家哈伯德。他深信，像罗文这样不计得失、全力为工作付出的人，一定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成绩。他还向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们提问：假如派你去给加西亚将军送信，你会怎么做呢？ 没想到大多数的人都像前两个军官一样，不情不愿地反问道，我该去哪里找加西亚？这些人后来在岗位上打拼多年，却始终只是一个平庸的打工者。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推一下，动一下，拨一下，走一下，生怕自己吃一点亏。他们还逢人就抱怨工作没有价值，上司没有眼光，让自己白白蹉跎了大把的时间。但是事实上，真正毁掉他们的不是工作本身，而是打工者心态。生活当中，抱着打工者心态的人，往往会把公司当成炼狱，视工作为酷刑。接到任务的时候，得过且过，拿多少钱出多少力，遇到困难就原地踏步，从不主动地想办法解决问题。一天到晚划水摸鱼，耗尽了热情，磨光了能力，便再也跳不出脚下的小水坑。你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总有人争着抢着要做。你爬不上的位置，总有人能够脚踏实地地抵达。身在职场，最可怕的不是薪水少、职位低，而是为自己的不作为沾沾自喜。你以为吃亏的是老板，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，埋葬自己的未来。罗文在出发之前，上校反复地叮嘱他，一要保护好信件，二要尽可能地以最短的时间找到加西亚。他也全部都谨记于心，不停地变换着藏信件的地点，并且时刻提防着身边的陌生人。从牙买加乘坐渔船前往古巴时，他一直躲在了船舱当中，逃过了西班牙驱逐舰的。从牙买加乘坐渔船前往古巴的时候，他一直躲在了狭小的船舱当中，逃过了西班牙驱赶舰队的追寻。踏入了古巴的境内之后，他和向导碰到了两个衣衫褴褛的西班牙的逃兵。士兵因为无法忍受艰苦条件而出逃，这也是当地人司空见惯的现象。因此向导认为不必对他们过度的留意，罗文却没有掉以轻心。他怀疑两个人是敌军派来的间谍，并想好了应对的措施。果不其然，到了深夜时分，这两个人打算行刺罗文，阻挠他完成任务。幸亏他已经提前做好准备，联合古巴士兵一起除掉了两个人，捡回了一条命。凭借着超乎寻常的谨慎与细致，罗文一次次地解除危机，平安抵达了加西亚所在的营地。而在罗文之前，军队里的前辈里，其中尉也是跨国执行任务，里奇被总统委以。而在罗文之前，军队里的前辈里奇中尉也跨国执行过任务。李奇被总统委以重任，携带着秘密情报前往异国，但是在途中他并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性，忽略了对环境和周围人的观察。他没有藏好文件，粗心大意地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结果他惨死在了敌军手中，带去的情报也被敌方破译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。相似的故事，不同的结局，区别就在于一个极其认真，一个略显敷衍。哈伯德在书中说了这样一句话，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工作态度却有高下之分。生活当中呢，我们身边也常常有这种情况，同样是每天上八小时班，有人快速成长，升职加薪，年纪轻轻当上了公司的高管，有的人却只长工龄不长本事，人到中年面临着失业危机。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，不是学历高低、 资历的深浅，而是对待工作的态度。工作就像是一面镜子，你放弃它，就是放弃了自身的成长，你糊弄它，就是在糊弄自己的人生。正如心理学上著名的谩骂定律，偷懒的谩骂，上一秒还在嘲笑卖力的快马，他活该受罪，下一秒暗自得意的他就被主人送去了屠宰场。世界是残酷的，一旦你止步不前，失去价值，自会有跑得更快的人来取代你。到头来，所有偷过的懒，躲过的清闲，也都会变成打在你自己脸上的巴掌。给加西亚送信，在书里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时间紧迫，责任重大，目的地未知，还要设法穿越战火硝烟，躲避敌军的追击。而罗文能够顺利完成，是因为他把这项工作当成了自己不可推卸的使命。遭遇敌军的大屠杀时，他顾不上犹豫和害怕，一心想着马上赶路。他努力保持冷静，一心小心翼翼地预防敌人，一边马不停蹄地奔走。好不容易抵达了古巴的营地时，他得知加西亚转移到了20英里之外的城镇。古巴军人劝他休息一下再出发，他却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，打起精神继续前行。最后呢，他也以尽可能短的时间顺利找到了加西亚，履行了保家卫国的责任。一路走来，他焦虑过，惊慌过，却没有临阵退缩，更没有一句怨言。而支撑他排除万难的，正是把这份工作当成了人生重要事业的态度。因为对他来说，送信不仅仅是完成上级交代的差事，也是为自己争取荣誉还有前途。置身残酷战场的罗文，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，毫无保留地全力付出，这也让他成为了载入美国史册的传奇人物。而身处平凡职场的我们，也只有像他一样具备职业精神，做事积极主动，方能够抓住机遇有所作为。拿工作当交差，一辈子都只是个员工，将工作当事业，才有成就自己的可能。书中哈伯德提到了一个故事，卡洛道尼斯最初效力于汽车制造商杜兰特时，只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小助理。他发现每天工作结束之后，其他人都回家了，只有杜兰特会加班到深夜。身为公司的一员，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为老板减轻压力，下班也留在了办公室里。当杜兰特需要找文件、打印材料时，他都会主动地上前帮忙。久而久之，杜兰特对他的印象非常好，不仅多次提拔他，后来还让他承担了旗下公司的总裁。他的经历正好是验证了哈伯特的一句话，一个把公司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，并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的人，终将会拥有自己的公司。人人都是在为自己的前途打工，能力多大，野心多大，站的位置就有多高。一块价值有限的矿石，用完之后就会被报废处理，一座取之不尽的矿藏，却能够挖掘出无限的潜力。在工作当中投资自我，增值自我，你才能够为自己攒下丰厚的资本和底气。 哈伯德在书中也指出，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是当下社会最稀缺的人才。他们不用上司监督，自始至终勤奋工作，他们也不会讨价还价，想方设法去完成任务。在工作当中放眼长期发展，事事尽心尽力，看似一时吃亏，实则赢了未来。就像360创始人所说的，不论在方正还是在雅虎，我都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给他们打工。可能我真的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，我一直觉得是在为自己干，只不过客观上给公司创造了价值。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影响了他的眼界，也决定了他的未来。当你在为别人发的薪水打工，只会抱怨辛苦，算计得失，在琐碎当中消磨自己；而当你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，用心精进自己，锻炼自己，便会实现人生的跨越。职场如道场，每个身处其间的修行者都会面对艰难的挑战，承受沉重的压力，唯有熬过千锤百炼，方能一步步站上顶峰，主宰自己的未来。少计较短期的结果，多关注自身的进步，你终究会成为大浪淘沙后留下的金子。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